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与美国就经济协议框架达成一致；
英法领导人通话，赞扬川普推动乌克兰持久和平；
贝森特提美国经济挑战，聚焦削减监管与三大关税目标；
法官阻止川普总统全面冻结联邦拨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和制造业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正推动把加拿大从五眼联盟中去除，借此增加对加拿大的施压。纳瓦罗周二公开反驳说，这个报道胡说八道。五眼联盟是由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和新西兰组成，是全球最重要的情报共享网络。而金融时报说，纳瓦罗认为把加拿大排除在五眼联盟之外能对他施加更大的压力。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内部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还不清楚川普是否支持此举。纳瓦罗在白宫蜥蜴外对记者说，基于未具名的消息来源的报道不值得评论，并强调美国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或加拿大这样的盟友。他呼吁媒体停止发布这类消息。
英国首相斯达莫25号宣布，英国将于2027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5%，并设定长期目标至3%，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的国防支出增长。斯达莫说，为支持军事支出的增加，政府计划将国际援助预算从 GDP 的0.5%削减至2027年的0.3%。他强调，当前全球局势变化，英国必须加强自身的防御，并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此计划发表之际，斯达莫将于27号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预计双方将讨论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问题。斯塔莫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稳固，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定不移。他还指出，英国不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出选择。作为双方重要盟友，英国将持续强化其在国际安全中的角色。根据英国军方高层的推算，若国防开支提升至 GDP 的2.65%，英国每年将增加约100亿英镑的预算。斯塔莫指出，若将情报机构的开支纳入预算，2027年之后，英国国防总支出将达到 GDP 的2.6%。
2月25号，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视察了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这些移民大多被视为高威胁非法外国人，并将被驱逐出境。海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很自豪能与政府机构合作，协助缔结那些侵犯我们领土主权的人。这次抵达的拘留者搭乘 C-130 运输机从德克萨斯州布里斯堡起飞，抵达关塔纳摩湾。此次运输的9名拘留者被带到拘留中心，并将与上周从布里斯堡转移的17名拘留者一同关押。埃格塞斯说，他视察了拘留中心和移民行动中心，并对支持驱逐行动的军方人员表示感谢。截止到目前，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还没透露这些拘留者的具体身份或所犯的罪行。不过据了解，这些移民中有120多人是被认定为危险罪犯，包括来自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帮派成员。
周二，在参院军事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川普提名的国防部副部长人选斯蒂芬·范伯格警告说，中共军方有着极强的决心，他们正全力以赴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他表示，中共的紧迫感非常强烈，决心主导全球局势，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范伯格指出，美国军方面临诸多短缺，包括造船、核现代化、飞机研发、网络防御等领域。他强调说，必须解决这些短缺，专注优先事项，淘汰过时的项目，并保持高效纪律，以应对中共的挑战。如果不及时行动，国家安全将面临危险。此外，参议员沙利文强调，美国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造船业危机， 且中共的海军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范伯格承认，解决造船短缺是一个棘手问题，他呼吁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提升供应链效率。
白宫25号宣布将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自行选择报道总统川普的记者团。这一改变将影响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和空军一号上的报道安排。白宫新闻秘书卡洛琳·莱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未来记者团成员将由白宫决定，选择的范围包括长期参与的传统媒体和有资格但从未参与过的媒体。过去，记者团的成员由外部的白宫记者协会决定，并由这个协会负责安排轮换的记者。然而，莱维特表示，白宫把这个权力交还给人民，强调改变将使记者团更具多样性。记者团将继续包括至少一家纸质媒体、一家广播媒体和一家大型电视台，但具体选择方式尚未透露。
美国华盛顿地区法官劳伦·阿里坎25号延长了一份禁令，继续阻止川普政府对数万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实施全面冻结。这个禁令阻止政府暂停补助金、贷款和其他的财政支持。阿里坎法官指出，尽管政府在此前的裁决后解冻了部分资金，但仍可能再次冻结拨款，因此有必要发布初步禁令，阻止政府进一步行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于1月27号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暂时冻结联邦财政援助计划的支出。此举旨在审查补助金和贷款是否符合川普的行政命令，包括终止多样性、公平与包容性 DEI 计划，并暂停针对气候变化的专案支出。而这引发了两项诉讼。阿里坎法官审理的案件由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提出，而另一项由民主党州检察长在罗德岛提出。虽然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撤回了备忘录，但法官指出，撤回并不意味着政策终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也在社交媒体 X 上强调说，撤销备忘录不等于解冻联邦资金，政策仍然有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和美国就经济协议框架达成一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学家一度认为，小行星2024YR4在2032年撞击地球的几率高达3.1%，是现代预测记录上最具有威胁性的太空岩石。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欧洲太空总署周二表示，经过2个月观察之后，科学家几乎完全排除这颗小行星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欧洲太空总署已将几率降到0.001%， NASA 也将几率降至0.0017%，这意味着这颗小行星在2032年会安全地经过地球。NASA 近地天体研究中心负责人卓达斯说，目前几率不可能增加，已经排除了2032年撞击的可能性。但是根据 NASA 的资料，这颗小行星在2032年12月22号撞击月球的可能性仍有 1.7%。 世界各地的望远镜将继续追踪这颗小行星。韦伯太空望远镜会在下个月将镜头拉近以确定小行星的体积，预计再过1-2个月，这颗小行星将从众人的视野中消失。
周二，星舰超重型助推器已经抵达发射台，为计划于本周五进行的第八次试飞做准备。星舰是 SpaceX 开发的史上最大且最强大的火箭，高123米，由超重型助推器和上层的星舰飞船组成，两者都具备完全可重复使用性，目标是助力人类定居月球和火星。截止到目前，星舰已经完成7次飞行测试，今年1月16号的第7次测试时，SpaceX 按计划在发射大约7分钟后，利用星舰基地发射塔的筷子臂成功捕获超重型助推器，但星舰飞船飞行中出现严重问题，最终在大西洋上空自毁。问题源于飞船推进系统承受意外高应力，导致燃料泄漏、发动机关闭。 触发自主飞行终止系统。据 SpaceX 透露，第八次飞行目标和第七次类似，计划再次用筷子臂收回超重型助推器，让星舰飞船在亚轨道轨迹部署四颗模拟星链卫星。如果一切顺利，星舰飞船将在发射约66分钟后，在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印度洋海域降落。
苹果公司最新发布的 iPhone 16e 搭载了一个关键组件 CE 基带，这款基带是苹果首款自主研发的基带，也是迄今为止 iPhone 上最节能的。据悉 CE 基带能够提供快速且稳定的 5G 网络连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极大地缓解了蜂窝数据对电池续航的消耗问题。 CE 基带的另一大优势是在于其能够与 iOS 系统深度集成，能够实时了解用户在设备上的操作，并优先处理最重要的数据请求。相比之下，高通基带在面对网络拥堵时无法识别哪些数据请求最为重要，这往往会导致用户体验的下降，而苹果的 CE 基带则能够提供更加智能、更快地响应用户需求的数据传输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乌克兰官员透露，乌克兰和美国已就一项涉及稀土矿产的经济协议框架达成一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快可能在本周五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正式签署这项协议。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三名乌克兰高级官员25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一项涵盖稀土矿产开采的经济协议框架达成共识。这项协议旨在强化乌克兰的经济复苏，并确保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能够持续进行。据了解，协议内容包括由乌美双方共同管理的一个专门基金，未来乌克兰将把国有资源收益的 50% 注入该基金。一名乌克兰官员透露，协议可能最早于本周五签署，届时泽连斯基计划访问华盛顿，与川普总统会晤，双方将就经济合作及军事援助进行讨论。另一名官员强调，这次协议的草案已删除乌方不满的条款，特别是早前川普政府提出的乌克兰需要以稀土矿产收益向美国支付5000亿美元作为战时援助补偿的提议。美国总统川普对此协议则高度重视，形容其为非常大的协议，并透露协议总价值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涵盖稀土及其他重要资源。他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已经知晓泽连斯基有意访问华盛顿，并对双方签署协议表示欢迎。乌克兰方面曾多次强调，希望此项协议能够包含明确的安全保障条款，然而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该协议草案仅提到美国将支持一个主权、稳定且繁荣的乌克兰，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但未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作出具体说明。此议题预计将成为泽连斯基与川普会晤的重要讨论内容。该协议的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此前泽连斯基曾多次拒绝川普政府提出的初稿，并强调乌克兰不是可以出售的。然而在川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事务特使基斯凯洛格上周访问基辅后，双方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最终达成一致。路透社分析认为，这项协议对于乌克兰而言意义重大，因为在俄罗斯持续施压之下，乌克兰急需外部援助来维持国防与经济稳定。乌方目前已认为，该协议除了能为其经济提供长期支持，还有助于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通电话，赞扬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乌克兰持久和平的努力。周三，欧洲领导人将举行视频会议，讨论马克龙访美成果，并为3月6号标志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关键时刻的特别峰会做准备。请听报道。
继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四访问美国与川普会面。 英国首相府唐宁街周二表示，斯塔默和马克龙在周二下午通电话，双方认为川普总统为推动乌克兰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是适当的。陪同马克龙访问华盛顿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有安全保障。巴罗周二在接受 BFM 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这次访问取得积极的成果。他还指出，川普确认将和泽连斯基会谈，同时意识到停火与持久和平之间的区别。周一，马克龙在白宫与川普讨论乌克兰问题，川普表达了尽快停火的愿望，他表示正努力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安排停火。川普说，一旦达成协议，他可以去莫斯科会见普京。另一方面，马克龙敦促采取更为慎重的做法，首先是停火，然后是包括安全保障的和平协议。为了保证乌克兰的安全，马克龙提议增强乌克兰的军事能力，如果需要，在乌克兰部署英国和法国军队来维持和平。尽管川普表示，普京已经同意欧洲部队在乌克兰部署以维护和平，但莫斯科周二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欧洲军队的驻扎。巴罗说，川普可以促使普京做出让步，他还强调马克龙此行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对话将继续推进，而这次访问正是奠定良好基础的重要一步。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将于周三召开视频会议，通报马克龙与川普在华盛顿会谈的情况。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周二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周三将组织欧洲领导人视频会议，为3月6号的特别欧洲理事会会议做准备。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标志着乌克兰和欧洲安全关键的时刻。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经济政策演讲中提出，通过削减政府支出与减少监管来重振私营部门。此外，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川普政府计划透过关税政策维护美国经济利益，并设定出三大目标。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5号在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投资会议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经济政策演讲。他指出，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就业数据表现良好，但利率波动、通货膨胀压力以及过度依赖公共部门的就业增长暴露出美国经济的深层脆弱性。贝森特说，2024年美国 GDP 增长 2.8%，略低于2023年的 2.9%， 1月份失业率为 4.0%， 仍属低水平。然而，他强调，过去一年内，美国大约 95% 的新增就业来自医疗保健、教育等政府相关行业，而私人部门，比如制造业、采矿业和信息技术领域，则出现就业停滞或萎缩。针对这个现象，贝森特认为，政府过度支出和供给侧受限的监管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并抑制私人部门的发展。他强调，川普政府将通过削减监管、延长减税期限，并实施新的关税政策来促进私人部门活力，实现经济的再私有化。在关税政策方面，贝森特提出三大目标。首先，通过关税提高美国工业产能，创造和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并提升国家安全。其次，关税将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支持有利于美国家庭和企业的投资。第三，关税政策将作为纠正和管理全球经济失衡的工具，特别是针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贝森特指出，不会允许中共在解决它的内部经济问题时，把通货紧缩的负担转嫁给西方国家。他强调，川普政府将审视包括他国关税税率、非关税壁垒和汇率政策等因素，推动公平对等的国际经贸环境。针对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澳大利亚，贝森特说，双边经贸关系目前运行顺利，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商品贸易顺差预计在2024年达到179亿美元。至于澳大利亚提出豁免全球性钢铝关税的请求，贝森特说，此事需要由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进行最终裁决。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推出金卡计划，两周内终止 EB5 投资移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推出金卡计划，两周内终止 EB5 投资移民。
川普下令，打算通过课程关税阻止中国掌控铜矿。
美特使霍赴中东推动停火，哈马斯已重组军力，准备再战。
众院通过预算案，为川普美国优先议程铺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埃及官媒报道，以色列同意释放原定上周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以换取四名以色列人质遗体。与此同时，美国的中东特使表示，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仍按计划进行。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说，以色列代表已经启程就加沙走廊停火协议下一阶段事宜谈判。加沙三阶段停火协议于1月19号生效，第一阶段将于3月1号到期。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记者瑞维25号在社交媒体 X 上报道，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顺利，美国特使贝特科夫可能在3月2号前往中东。就在各方协调人积极促成新阶段停火的同时，消息人士说，哈马斯目前正在重整军力，似乎有意重启与以色列之间的战端。不过，以色列官员强调，尽管哈马斯的部队最近移交人质时公开展示了武力，但实力已经因为战争而大幅削弱。
位于南半球智利的当地时间周二下午3点16分，突然发生大规模停电，移动通信服务中断，自来水供应暂停，交通信号灯停止运作。入夜之后，首都圣地亚哥陷入一片黑暗，多达90%的人口受到影响。总统波里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内政部长卡罗琳娜·托哈宣布当晚10点到次日上午6点实施宵禁。智利是全球最大的产铜国。路透社报道，位于智利北部的全球最大铜矿埃斯康蒂达因停电而暂停营运，冲击了全球金属市场。智利国家电力调度公司表示，停电的原因是一条高压主输电线路故障。总统博里奇深夜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到晚上11点左右，受停电影响的800万户家庭约半数恢复了供电。他说，数百万智利人民的日常生活被区区一家或几家公司影响，我们不能接受，国家必须追究相关责任。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发出的指令，美国非法移民没有向联邦政府登记，恐怕面临高额罚款，可能入狱或罚款加坐牢。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官网的信息，所有14岁以上移民申请美国签证时没有接受指纹采集或登记，而且在美国停留30天以上都必须进行登记和指纹采集。移民可在美国移民局官网登记，未登记的移民可能被处以最高$5000的罚款和最重6个月的徒刑。拘留超过签证期限或正处于遣返程序的移民无需登记，因为政府已经掌握他们的信息，但他们如果变更地址就必须通报。川普上个月重返白宫执政后便宣告，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为国家紧急状态，并指示国土安全部确保这些移民向联邦政府登记。
众议院周二通过了一份预算蓝图，旨在落实总统川普在移民、税务改革和大幅削减政府支出方面的议程。在一场紧张的会议之后，共和党以217-215票通过了决议，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投下反对票。共和党阵营中唯一一位反对者是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这项决议为2025年联邦政府预算制定了蓝图。众议院委员会现在的任务是在10年内削减超过1.5万亿美元的支出，并推动4.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民主党人表示，按照决议的要求，削减支出将会针对社会福利计划。共和党人则宣称，这项决议对于资助川普总统的议程是必要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表示，今天众议院共和党人让国会更加接近实现川普总统的全面美国优先议程，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美国民主倡议和研究组织自由之家发布最新一份全球自由报告，评估2024年国家和地区的自由度。报告显示，中国在政治权利获得2分，公民自由得11分，总分9分，再次被列为不自由国家。香港在总分只有40分，被列为部分自由的地区。报告指出，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控制。香港是过去十年以来全球自由度明显下降的地方之一。西藏总分0分，被列为不自由地区。另外，面对中共以政治动机任意拘留外国人日益普遍的趋势，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周二发布名为《在中国失踪：如何应对家人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指南》，为受害者家属提供应对策略，同时揭露中共司法体系的缺乏正当程序、秘密羁押以及高达几乎100%的定罪率等严重司法滥权现象。
法新社25号报道，今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德州和新墨西哥州已经合计通报了近百件麻疹案例。外界担忧，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可能导致重症的疾病正在卷土重来。顶尖小儿科医师兼免疫学家欧菲特警告说，麻疹就是煤炭矿坑里的金丝雀，并指出疫苗接种率在 COVID-19 疫情以来有所降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政策专家休斯指出，从宗教信仰、担心副作用、不信任公共卫生当局或者难以获得医疗照护服务、不接种疫苗的背后原因相当多样化。然而，仍然有一股不可否认的趋势是与疫情反弹相关。全美国学龄前儿童接种麻疹疫苗的比例自2019年的 95% 降到2023年的不到 93%。部分地区的衰退幅度更为显著，例如爱达荷州已经低于8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出金卡计划，两周内终止 EB5 投资移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经济评议会25号公布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连续三个月下滑，降至98.3，为2021年8月后单月最大跌势，显示民众普遍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关税战可能是这波观望通货膨胀再起的主因。川普月初宣布将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征25%的关税，延期一个月之后将如期实行。川普在月中签署备忘录，要求行政部门严厉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最快可能在4月初提出，对中国加征的10%关税已于4号生效。川普同时希望降息刺激经济，不过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四个月增加，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升温的压力之下，今年持续降息面临压力。
受川普关税政策推升市场不确定性影响，以及加密货币交易所 Bybit 日前遭到黑客攻击等利空消息冲击，比特币周二一举跌破9万美元大关，最低曾见86099美元。其他加密货币也普遍走低，以太币一度大跌超过13%，川普币也重挫超过15%。周二黄金价格也跌到一周多以来的最低水平，现货黄金下跌1.4%，到每盎司2909.59美元。交易时间稍早，金价触及2月1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四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1.5%，到每盎司2918.80美元。投资人目前正等待周五将发布的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报告，因为这是美联储偏好的通胀指标，以便了解央行的降息路径和货币政策。
香港在连续五年出现1000亿港元财政赤字之后，未来会继续推出670亿港元赤字预算， 令财政储备经历六年财政赤字之后巨幅下降到5802亿港元，只够应付约8.5个月的政府支出。面对开源节流方法不多的情况下，港府将加大发债。与此同时，香港计划进行减税和进一步削减房地产交易税。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周三表示，在香港下一财年的年度预算案中，将把薪俸税和企业利得税税率宽减100%，上限为1500港元，约合193美元。在其他房地产行业措施方面，香港政府将把100港元印花税适用的房产单位价值上限从300万港元提高到400万港元，周三生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将以全新的金卡投资移民计划取代现行的 EB5 签证计划。川普预计，这个计划将吸引世界各地的高资产人士，为美国创造就业和税收，并有助于减少财政赤字。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2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推出金卡投资移民计划，并在两周内终止现有的 EB5 投资移民计划。川普表示，未来希望吸引更多具有财务实力的投资者通过金卡计划进入美国。他指出，申请人需向美国政府支付500万美元，并经过严格审查方能获得金卡。这将赋予申请人美国绿卡的权利，并成为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途径。川普强调，该计划将为美国带来大量税收和就业机会。他表示，富人将通过购买这张卡进入我们的国家，他们会成功经营事业，创造就业，并支付大量税款。我们相信这项计划将前所未有的成功。针对 EB5 投资移民计划的终止，川普政府认为该计划存在诸多问题。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表示， EB5 计划充满了虚假和欺诈，是低价获得绿卡的方法。他补充说，未来的金卡持有者将经过严格审查，确保他们是优秀的世界级全球公民，并且这笔500万美元的资金将帮助美国削减财政赤字。川普预计，美国政府将能够销售至少100万张金卡，甚至更多，从而为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利益。此外，川普还特别提到，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外国学生及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也可以透过金卡计划留在美国，继续贡献智慧和创造力。EB5 签证计划自1990年由美国国会设立，旨在吸引外国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投资者需在美国投资一定金额，并创造至少10个全职就业机会，方可获得美国绿卡。然而，近年来该计划屡遭质疑，认为存在漏洞，容易被不法分子滥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EB5 计划预计将在两周内终止。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下令，要求对进口铜矿进行国安调查，并严拟可采取的关税措施。白宫贸易顾问指出，此举是为了阻止中国掌控全球铜矿产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签署行政命令，对是否可能对美国进口的铜征收关税展开调查。他表示，这将产生重大影响。新近上任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解释说，关税将帮助重建我们的美国铜产业，并加强我们的国防。美国产业依赖铜，他们应当在美国制造，没有豁免，没有例外。美国优先创造美国就业，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当天稍早，白宫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彼得·纳瓦罗向记者简报时直接指出，针对铜矿进口调查是为了制止中国借助铜产业来发展自身势力，并处理更广泛的国家安全隐患。纳瓦罗说，中国长期以来把产能过剩和倾销当作经济武器来支配全球市场，系统性的破坏竞争者，并把对手的产业趋向破产。方式是大规模补贴关键产业，用低于成本的产品向国际市场倾销，然后 一旦竞争者崩溃，便巩固控制权。中国成功地在各个领域扩展了它的经济影响力，从钢到铝到太阳能电池板到电动汽车。现在他又在用同样的模式来获取对世界铜市场的控制权。中共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公布了一份报告，计划到2027年把中国铜矿资源量增长 5% 到 10%。 此外，中共政府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精炼铜和铜加工材产量世界第一。纳瓦罗表示，美国希望重振本国的铜产业。他提到把美国生产提升 70% 并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的计划。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为了重建美国的铜产业，将调查实施可能的关税。除了可能对进口铜矿课征关税，美国政府本月稍早宣告，将从3月4号开始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并取消先前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钢铁原料的豁免征税措施。以上新闻由贾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